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俄亥俄州立大学发生校园袭击，有11人受伤；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见另外一位国务卿可能人选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新加坡参加台湾训练的装甲车在香港被扣押之后，中国官方呼吁新加坡严格遵守香港特区有关法律；专家说美国退出 TPP 并不是意味着要退出亚洲；而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美国跟伊朗对峙。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一名来自索马里的学生星期一开车冲撞人群之后下车持刀行凶，造成11人受伤，凶手被警方开枪打死。学校所在的哥伦比亚市警察局长雅各布斯说，我们必须将此看作是恐怖袭击。据报道，凶手是俄亥俄州立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阿卜杜勒·拉扎克·阿里·阿尔坦，他今年18岁，是来自索马里的美国永久居民。阿尔坦8月份接受学校报纸采访的时候，抱怨校园里头缺少穆斯林祈祷的设施。医院负责人说，受伤的人都没有生命危险。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校长迈克尔·雷德克说，最初有传闻说还有第二名嫌疑人，警方搜索了事发区域之后相信只有一个凶手，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校长说他不愿意揣测袭击者的动机，他说这是一个蓄意袭击事件，因为凶手开车冲上了人行道撞击行人，然后下车拿着一把屠刀伤人。校园警察负责人表示，案发几分钟后，有一名校警就赶到了现场，击毙了袭击者。当时校警正好在附近处理一起事故。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一会晤了另外一位可能的国务卿人选，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不过呢，彼得雷乌斯如果被提名，他在参议院可能不会轻松过关。彼得雷乌斯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前是美国驻伊拉克最高指挥官。2012年，彼得雷乌斯由于向他的传记作者，也是他的情妇，泄露机密而被辞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不过川普表示，他对彼得雷乌斯的资历感到非常的敬佩。共和党官员透露，川普很可能会任命来自乔治亚州的联邦众议员汤姆·普莱斯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普莱斯议员是奥巴马总统的坚定反对者之一。川普曾经表示要推翻奥巴马医保，不过呢，他透露奥巴马医保当中有一些条款可以保留。除了彼得雷乌斯，川普考虑的国务卿人选还包括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鲍勃考克，还有前麻塞诸塞州州长罗姆尼。罗姆尼被考虑担任国务卿，在川普的权力交接班子还有支持者当中引发了不满。曾经是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罗姆尼，在今年的大选当中，他说川普是个骗子，而且拒绝公开支持川普。彼得雷乌斯则曾经因为处理机密情报不当认罪，被处罚款10万美元，还有2年缓刑。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两岸海峡之间，还有跟新加坡有关联的最新的一起消息。 新加坡参加台湾训练的装甲车在香港被扣押了4天。那么台湾军事专家说，这起事件呢显示北京的区域影响力继续增大，并将影响到未来新加坡跟台湾的军事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月28日针对香港方面扣押9辆新加坡陆军装甲车及军事物资一事表示，已经向新加坡方面提出交涉，要求新加坡恪守一中原则，表示坚决反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与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台湾媒体报道说，耿爽的发言等于北京认定了这9辆装甲车的用途是新加坡军人在台湾进行军事训练，要求香港拦截，而向新加坡和台湾同时发出一个讯息，提醒他们注意中国大陆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台湾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从两蒋时期就已经存在，由已故前新加坡总统李光耀提出，1975年正式开始，至今已经踏入第41个年头。多年来双方均保持低调，直到2007年一次空难事件使得双方军事合作曝光，新加坡装甲车被扣事件使人再次注意到台湾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表示，从北京借由外交部正式宣布声明可以看出，在目前的两岸架构之下，大陆不会同意任何一个独立国家或是与大陆有政治外交关系的国家跟台湾发展军事合作。新加坡在南中国海争议以及自由航行等方面的看法与角度都与中国不同，北京借由这个事件发出外交讯号，展现其在区域内的地位与角色。施孝伟说，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的确，跟过去相比是完全不能这个等同视之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周边这个区域的国家或地区做任何军事性的往来或者有任何的这种军事交流合作，都必须要把中国大陆的反应啊列为一个思考的这个。
他表示，此次事件将影响未来新加坡与台湾的军事合作。他表示，
我觉得新加坡未来在跟台湾进行这种军事合作的时候，他可能无可避免的，第一，可能他会考量到规模，尽量不引发双方的这个注意的这个情况下，或者说就是比现在的情况还要再低调。或者说是未来在刑事处事上面来讲，可能会更为谨慎。
他说，比如运送装甲车，新加坡可以派遣自己的海军运输舰，将军事物资从新加坡直接运送到高雄左营港，避免经由香港而产生可能触发矛盾的契机。香港扣留新加坡装甲车之后，台湾国防部发言人仅表示，确定这些物资非中华民国军品，不评论其他细节。对于台湾的低调，施孝伟表示，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只能采取被动的姿态。他说，
台湾来说，这样对外这种军事合作，我们，其实当然也非常清楚了解到台湾的这个角色跟地位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处境嘛，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太可能敲锣打鼓或者说是大张旗鼓的去做。那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谅解跟理解，就是跟我们合作方面的一些，例如像新加坡或者像美国，他们的这种苦衷。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台湾其实，在这方面来说，相对来说是属于比较被动，而且是属于。
他还说，台湾军方十分珍惜与别国军种进行交流，所以会持续地保持低调，珍惜任何与他国军事合作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联系了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陆委会表示正在对此事进行处理，并会发表声明。截至记者发稿时，声明还未发出。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新加坡的军用装甲车在香港被扣查4天之后，中国官方呼吁新加坡严格遵守香港特区有关法律。中国指称新加坡违背北京坚持的一中原则。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针对新加坡军方从台湾运回的军训装甲车在香港被查扣事件，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中方已向新方提出交涉，要求新方严格遵守香港特区有关法律，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做好后续处理工作。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还表示，中国政府一贯坚决反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与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包括军事交流与合作。他说，中方要求新加坡政府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据报道，上周香港海关截获的九辆新加坡装甲运兵车此前在台湾参加了军事训练，在有这些新加坡军车的台湾集装箱货轮停靠厦门时，中国大陆的执法部门发现船上有军用品，随后向香港海关通报，导致香港海关以涉嫌走私军火为由将这些军车扣押。新加坡已经派出一个小组抵达香港斡旋，希望更快收回这些军车并平息其潜在的政治影响。新加坡国防部表示，那些军车上没有弹药或敏感军备。香港与台湾媒体报道说，这是新加坡军方星光部队在台湾训练后运返该国的军车。对于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关系具有何种意义或将产生什么影响，分析人士看法不一。有分析认为，新加坡同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台湾进行军事合作，触碰了北京的底线。设在香港的亲北京媒体凤凰卫视评论员宋中平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扣查新加坡军车是一个政治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事件，也不是一个什么军事事件。这个事件可能让中新之间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因为它曝光了新加坡跟台湾的军事合作已经大白于天下。
包括它的星光计划也早年就曝光过，包括在2012年，新加坡还说要放弃跟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时至现在它也没有放弃，还在不断的进行这种军事合作，所以也是新加坡在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不是一个军事事件。
与此同时，新加坡的一些分析人士倾向于把此次军车扣查事件视为非政治技术性的违规引起的偶发事件。新加坡联合早报刊载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宇的文章指出，有限披露的信息显示，新加坡这批装甲车在经香港转运时，若干环节确实有违规现象，比如承运公司 APL 没有按照香港法律申领进出口许可证，这已经形成充分的理由让香港海关启动相关程序，以查验是否有军火走私行为。简言之，香港海关对装甲车查扣是正常的执法行为，本不应该引发过多的猜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问题学者李明江教授也认为，新加坡军车被扣只是船运公司在申报手续上的一般性技术操作问题，属于少报一项手续，但是被媒体夸大其词，过度解读。
所以显然这次呢，它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船运公司啊，或许是疏忽，或许是他为了省成本，然后在经过香港这个港口的时候，他有一个许可证没有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那一般来说呢，我估计船运公司可能是认为就是没有办这个许可证可能也没有问题，因为他只要这些装甲车不卸载然后运在船上的话，他就不存在这些问题。没想到这次可能不知道哪些方面出了差错，这些装甲车被卸到这个岸上了。那么卸到岸上它涉及到香港的法律了，所以它现在就是一个这个航运技术上的错误，现在导致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小问题。
另有一些分析把新加坡军方与台湾军方保持军事合作同搞两个中国联系起来。军事评论员宋中平认为，新加坡派军队到台湾军训是与台湾军方合作，违背了停止这种合作的承诺，中方以新加坡军车在香港查扣的方式予以敲打。
中国大陆以前一直在向新加坡提出相应的这个问题，包括新加坡也在2012年之后承诺要放弃跟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所以我们已经是先礼后兵，之前我们已经多次的说让他放弃，结果他现在还在偷偷摸摸的搞这种事情，纸里包不住火，现在不又出来了吗？所以我们还是以此希望能够提醒新加坡应该重视对中国的承诺，要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更不允许和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合作，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底线。
国际问题学者李明江不同意上述观点，他指出，新加坡与台湾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早在两蒋时代就已经存在，公开但是低调，持续至今，并且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建交时与北京达成了谅解。
新加坡在台湾的这个军训这些活动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而且在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跟新加坡建交的时候，新加坡跟中国是有一个谅解，就是这 个事情中国方面不提出异议，是接受的。
一些媒体报道提到，中国政府不满新加坡在南中国海争端和美国重返亚洲等问题上没有同北京的立场保持一致，而新加坡军车在香港被扣是北京发出的一次警告。军事评论员宋中平同意媒体的上述说法。
原来确实在很多问题上不断地刁难中国，包括在南海问题上，在菲律宾的非法仲裁案问题上，总是在袒护某些国家，而和大陆不断地制造矛盾。那么现在呢，又把跟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又曝光出来的话，表明新加坡确实在很多场合对华不友好。那么我们还是希望新加坡要认清自己的地位，毕竟在整个亚太地区，新加坡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而且呢，新加坡迫切需要的是一种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如果深知自己的地位的话，就应该做好桥梁作用。新加坡的桥梁作用就是在东西方能够架构起通话的机制，如果能把这个角色做好的话，对新加坡肯定是个好事，千万不要选边站，这样的话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香港媒体报道说，运在新加坡装甲车的货轮曾在中国厦门港停靠，香港海关获得来自中国大陆的情报后，在该货轮抵达香港后查获了这些军车。有分析认为，香港当局得到授意后查扣新加坡军方的装备有政治含义。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王江宇指出，近期中国与新加坡关系确实陷入了一定程度的紧张，中国通过某种方式给新加坡以警告，这并非不可能，但不太可能会是通过授意香港海关查扣新加坡装甲车这种方式。王江宇还表示，如果非要说北京靠线报的方式给新加坡脸色看，则更为荒谬。他指出，且不说这是否有伤堂堂大国的体面，仅以做事的基本策略而言，也是不合情理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李明江教授也表示，新中两国政府在治国理政方面一直保持着交流，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的官方关系、经贸关系以及民间交往都很牢固。中国现在想要表达政治上的不满，有很多渠道，官方的、正式的、非正式的，有很多方式。
我认为会是因为这些问题，然后发生了这个在香港这种扣留装甲车的这种事件。因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你可以扣留一次，然后他或者以后他就直接从台湾运回新加坡就是了，可以不经过香港港口的，所以他在逻辑上并不是太有说服力了。
凤凰卫视评论员宋中平在分析当前中新关系时指出，新加坡最近几年在亚太地区的一些热点问题上让北京不悦，使得两国关系蒙上阴影。
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没有矛盾，我们之间没有所谓的岛礁的争议，但是新加坡呢，它恰恰是站错了队，它总是要把自己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桥头堡的作用、棋子的作用，甚至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用此来遏制中国。所以新加坡在这个问题上是自己走得比较远，做了自己不该做的事情。
这位评论人士认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南中国海争议和其他大国博弈当中站错了队。
李显龙呢，他错误地把新加坡做了一个定位。新加坡以前呢，在经济上确实还算是比较强，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变化，新加坡的国际地位现在在大大的降低，所以新加坡现在总想找一些所谓让自己的角色能提升的这种空间，包括国际场合，所以才不断的在南海问题上发生，在美国的战略配合上发生，包括在和台湾军事合作上也不断的在惹是生非，这都是新加坡自己高估了自己的位置，完全没有把自己定位好。
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12年来，继承了其父李光耀的对台友好政策，但同时承认北京坚持的一中原则。2004年7月10号，尚未接任总理的李显龙访问台湾，曾引起中国大陆方面的不满。2个月前，李显龙访问日本时，日新双方就南中国海问题一致表示，强调海洋法律秩序的重要性。当时，新加坡驻中国大使罗家良就南中国海仲裁问题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正在展开论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他的言论呢曾经让人担心，他一旦胜选后可能会以乌克兰为代价而改善跟俄罗斯的关系，并且重新思考美国跟北约的关系。不过呢，最近川普在跟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还有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的电话交谈中，对乌克兰还有北约都表示了兴趣和支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川普在电话里面提到俄罗斯侵略。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过去两天或一个星期内，我和图斯克主席都有机会与当选总统川普交谈。顺便说一下，在这些电话交谈之前，我们彼此就通过电话。我可以向你们证实，当选总统川普在和我的电话交谈中提到了俄罗斯侵略的问题，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吞并。我有机会就我国东部和克里米亚的最新局势向他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信息。
波罗申科总统还说，乌克兰在美国国会和美国政界人士中得到了来自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坚决支持。他不认为这种两党支持会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星期四在英格兰的牛津大学发表讲话时说，川普在上个星期跟他通电话时，对北约这个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表达了坚决支持。
美国将继续保持对北约的承诺，这不仅仅是因为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明确声明他支持北约，以及我们作为联盟成员都应具有的义务。我还坚决地相信，这是因为一个强大的北约不仅对欧洲有利，因为这是我们的安全基石，也对美国有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谈到了乌克兰，乌克兰再次举行大饥荒纪念活动，当年的大饥荒也曾经席卷俄罗斯很多地区。但是批评人士说，跟乌克兰不同，俄罗斯对此是采取回避的态度。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11月26日举行活动纪念乌克兰大饥荒。波罗申科总统表示，苏共当局组织策划了大饥荒，纪念大饥荒凸显乌克兰国家主权和独立的重要。因为乌克兰当年亡国被苏联占领后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大饥荒，他已经下令乌克兰外交部继续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波罗申科说，尽管俄罗斯企图掩盖大饥荒的历史，阻挠相关的研究，但是针对人类的犯罪行为永远不会被忘记，大饥荒无法从历史的记忆中被抹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说，苏联时代的历史教科书根本不提人为制造的那场大饥荒，没有一个字描述大饥荒中的众多死难者。但尽管如此，乌克兰人仍然牢记本民族的历史和悲剧。他第一次知道大饥荒来自祖母的讲述，祖母每次提到大饥荒时都痛哭。克里奇科说，他祖母一家来自富裕的乌克兰中部地区，苏共当局派出的粮食征缴队当时搜走了家中的所有粮食，祖母和八名兄弟姐妹不得不依靠草根充饥，父母和兄弟姐妹后来全部饿死，唯一活下来的祖母后来被邻居收养。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苏共当局害怕大饥荒造成乌克兰人的离心倾向，苏联时代对此实施各种严格的新闻检查。伊赫洛夫说，这就如同当时波兰和苏联共产党当局极力掩盖卡廷惨案一样，当时乌克兰人都知道大饥荒，但是当局却禁止公开报道和讨论。伊赫洛夫说，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不是粮食欠收，而是当局派遣军队把农村包围，强行征缴粮食。伊赫洛夫说，大饥荒都发生在土地肥沃的产粮区，比如乌克兰的中部和南部，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库尔斯克等地区。哈萨克斯坦当时有一半的居民被饿死，乌克兰在饥荒中损失最大。在目前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等俄语系居民较集中的地区，那里的乌克兰村庄 当时一个接一个丧失人烟，后来大批俄罗斯移民进入当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地区30年代初时属于波兰，因此逃掉了这场灾难。在斯大林统治下的30年代，粮食如同今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当时正值西方经济大萧条，粮食价格下跌，苏联当局需要大量出口粮食赚取外汇，进口机械设备来推动苏联的工业化运动。另一方面，乌克兰农民一直较为独立，对当时的苏联集体化农庄运动消极抵制，导致斯大林政权的报复。历史学家祖伯夫说，农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不满反抗，斯大林政权就采取强行征缴粮食的方式制造饥荒，对农民恐怖镇压。除了乌克兰之外，苏共当局人为制造的大饥荒也波及到了俄罗斯的南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南部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祖伯夫说，他还记得小的时候，他父亲曾对他讲，当时在莫斯科的基辅火车站，时常能看到从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逃难的人下火车后因为饥饿死去。祖伯夫认为，斯大林制造大饥荒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针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抗力量，而当时的西方国家是同苏联发展关系，对大饥荒都不愿深入调查和谴责。祖伯夫说，尽管俄罗斯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大饥荒中被饿死，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今天根本不纪念大饥荒中的死难者。官方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苏共当局不可能人为制造大饥荒，因为人口大量减少会导致国力的削弱，不符合苏共政权的利益，而把大饥荒说成是民族灭绝更是谎言。伊赫洛夫说，俄罗斯官方承认出现过大饥荒，认为这是不幸的事件，但强调粮食出口使苏联建成了许多国防企业，帮助在二战中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伊赫洛夫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现在正在增多，如果如同乌克兰那样谴责大饥荒，这等于抹黑大饥荒的制造者斯大林。俄罗斯社会目前回避大饥荒是自我欺骗行为，但大饥荒当时造成农民对苏共政权的不满，导致后来二战爆发后许多红军士兵消极抵抗，不少人更投靠了德军。伊赫洛夫说，战争爆发的初期，农民们仍然记忆犹新，究竟是谁曾让他们挨饿，所以第一批交战的苏联红军士兵几乎都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战争爆发后的头一年，就有数百万红军士兵成为德军的战俘。伊赫洛夫说，二战结束之后，苏联也曾经发生过饥荒，同样出现过食人现象。除了干旱之外，当时的饥荒也是因为人为因素，因为当时的苏联战后拒绝了美国的食品援助，并倾注全部国力发展原子弹。十月革命后列宁执政时的20年代，乌克兰也曾经爆发过大饥荒。在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三次大饥荒中，30年代的大饥荒规模最大。乌克兰人口和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认为，1932年到1934年的大饥荒造成大约400多万乌克兰人死亡，相当于当时乌克兰人口的13%。乌克兰多年前曾立法，在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悼念大饥荒的死难者。每年的活动包括全国默哀、点燃蜡烛、东正教和天主教会举行弥撒活动等。同往年一样，乌克兰总统、总理、议会的领导人、其他的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外国驻乌克兰的外交使团，星期六向首都基辅的大饥荒纪念碑献了花圈。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的乌克兰人都认为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他表示，上任第一天就要宣布 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 TPP。 很多人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美国退出 TPP 意味着美国把为21世纪来写贸易规则的机会拱手让给了中国。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经济上会退出亚太，可是呢，美国在亚洲盟友中的信誉会大打折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星期一在 YouTube 上公布视频讲话，阐述他上任100天的政策计划。作为美国优先策略的一部分，他将宣布美国退出 TPP。 他还说 TPP 对美国来说是潜在的灾难。川普说，我们将用更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取而代之，把就业机会和企业带回美国。在竞选期间，川普就曾多次表示要退出 TPP， 而这却是现任总统奥巴马极为珍视的政治遗产。关于美国加入 TPP 的利好，奥巴马总统说 TPP 会让美国而不是中国领导21世纪的全球贸易。 TPP 是12个环太平洋国家历时7年达成的一个协定，2016年12月正式签约。据称 TPP 为劳动力、环境和知识产权制定了黄金标准。这12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然而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个利好随着川普决定退出 TPP 似乎已经被这位当选总统拱手让给了中国。不过华盛顿的贸易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退出亚洲的贸易和投资。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项目的副研究员柯海瑞说，
美国在亚洲有巨大的贸易和投资，这是不会消失的，只是他们不会因为 TPP 的存在而增长或是改变。亚洲的发展态势吸引奥巴马政府达成 TPP 的态势也继续存在，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上，亚太地区已经越来越是全球的重心。美国会继续与亚洲保持接触，即便是对贸易抱有怀疑态度的川普政府，只是不再以 TPP 这个工具，而是一串小型和有针对性的目标更明确的工具。
柯海瑞承认，要达成这样的目标，美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还认为，好的双边协定也会为亚洲带来贸易准则和规则的改变。在川普宣布美国放弃 TPP 之前，一些亚洲国家已经表示可能会转向中国主导的贸易体系。一直以来在力推 TPP 谈判进程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久前就呼吁亚太国家不妨支持中国主导或力推的区域贸易体系和倡议。他说，总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推动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进程。李显龙所说的其他推动亚太自由贸易进程的方式，是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和亚太自由贸易区。虽然有媒体分析，美国退出了 TPP 可能会加速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但是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经济学家史建道说，他不认为中国能从美国撤销 TPP 的主动中获得多少实质性的利益，而且由于中国的贸易协定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协定，因而会对改变亚洲的经济于事无补。时间到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中国的贸易机会会与以前一样多，有关 TPP 的一切也没有阻止中国的贸易，问题是北京会不会向他的贸易伙伴们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的贸易协议，真正的自由贸易协议一定是比较弱，对台湾和香港是除外。当然，如果北京真正的愿意更加开放，那么中国会有更多的机会，但是我怀疑他们会这么做。迈尔斯·卡勒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治理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美利坚大学的教授。他承认 TPP 的影响对美国是中长期的， TPP 包括任何一个贸易协定都会伤害一定的人群，但是他强调说，美国退出 TPP 的影响更多是战略层面的，因为 TPP 不只是一个贸易协定，而是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和保障，是一个象征。
Whatever else we do, and even if The president-elect does reaffirm our alliances with South Korea and Japan, for example, and with Australia,
不管我们将来做什么，即便是川普政府后来在军事和战略上做出其他的保证，美国也是缺少了致力于亚洲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政治和经济象征。
川普的亚太高级顾问曾经撰文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太软弱，川普政府将以力量促平衡的新战略来向亚洲盟友做出保证。美国会继续留在亚洲，但是卡勒说，一个侧重军事力量的战略肯定会让亚洲崛起的力量中国更加相信美国是在遏制中国，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更多的冲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警告说，不要把失业问题过多的归咎于世界贸易。他表示，除了贸易之外呢，还有一系列因素导致工作机会流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在日内瓦的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抨击全球化与世界贸易是导致美国就业机会，特别是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首要原因。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阿泽维多承认，在对某些社区来说，国际贸易可能会成为破坏性的因素，一些行业中的工作机会或可由于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而丧失。然而，他认为这远不能代表整体情况。他说，
The fact is that while it does that,
事实上，尽管国际贸易在局部可能会有一些破坏效应，但毫无疑问，贸易会给经济带来整体上的好处，特别是那些市场更加开放、贸易更为自由的经济体，像是发展最好、成长更快、拥有更大机会实现持久增长的经济体。
阿泽维多表示，相比于贸易带来的失业，更多的工作机会流失是由于新技术和创新领域发展以及人们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导致。他对美国之音说，内向型的贸易保护主义通常不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什么益处。他说，
比方说我们当今看到的很多问题，即使是从政治属性来说，都与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有关，这种不稳定不是由贸易引起的，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想要解决问题，在很大方面需要在教育上付出更多努力，帮助劳动力群体满足当今市场的需求，并为失业群体在寻找工作机会的过渡时期提供支持。
这位世贸组织的领导人不愿就川普上台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将如何发展做出推测。他说，他相信这些政策仍然在讨论中，制定这些政策仍然需要时间。阿泽维多透露说，他尚未与川普交谈，不过他补充说，就像对待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首脑一样，他已经准备好与川普对话。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则新闻。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一告诉美国之音，伊朗革命卫队的一艘舰艇用武器瞄准了从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起飞的直升机。当时这艘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位五角大楼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朗方面的这些行动既不专业也不安全。这位官员还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是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发现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两艘船的，于是派出一架直升机前往观察情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伊朗船把武器对准了美国的这一架直升机。在另外一方面，库尔德民兵组织指挥官宣布，一名与库尔德武装力量共同抗击伊斯兰国的美国志愿者星期一在叙利亚北部与伊斯兰国作战的过程中阵亡。这名美国人据报死于拉卡北部地区。作为解放伊斯兰国实际上的首府拉卡战役的一部分，由美国支持的联军正在这一带跟伊斯兰国交战。叙利亚主要的库尔德人武装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一名指挥官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名美国志愿者身亡的消息，但是没有透露更多详情。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指挥官说，人民保卫队星期二将公布一份详细的声明。这是今年以来第四名在 与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一道抗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身亡的美国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在南中国海展开另外一波的主权国际宣传战，国防部、海军、空军、海岸巡防署、交通部还有国家搜救中心星期二在太平岛的海域联合举行了南海人道救援操演。这次代号为南缘一号操演的人道救援演练，模拟外国籍的货轮航行到南沙太平岛海域发生船难，国搜中心调度海巡、海军舰艇实施海域搜救，把受伤人员从小艇接驳到太平岛岸上，并且由海巡南沙巡防指挥部派遣救护车护送病患到南沙医院，实施远距离的视讯医疗，进行初步抢救，而后由空军 C-130 运输机实施病患后送的作业。海巡署强调，这次的操演是台湾第一次在南沙太平洋海域、太平岛的海域举行跨部会的搜救演练。有关将领表示，操演没有军事意涵。星期二的操演邀请了多家国际通讯社还有日本媒体到访去采访，是蔡英文上任后首次邀请国际媒体登上太平岛，向国际宣示台湾对太平岛主权意味浓厚。今年三月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呢，台湾曾经邀请外媒登上太平岛，并且用岛上的物产来招待记者，对台湾的太平岛主权进行国际宣传。那么台湾的朝野立法委员都认为政府应该恢复在南沙太平岛上的驻军，可是呢，外交部长李大为表示没有相关的计划。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南中国海太平岛是否需要增加驻军，应该看现实情况发展来判断。
我觉得我们会依照我们的军力去做适时的调整，而不是说今天是不是增加驻军这样的议题会变成是我们大家讨论的。本来该驻军该增加，如果说有必要性，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去阻挡。
陈廷飞委员还说，台湾政府计划近期在太平岛举行的人道救援演练，主要是希望在天灾发生的时候可以为台湾及周边国家的渔民提供援助。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吕玉玲日前提案指出，南中国海争议矮化了太平岛的主权，基于保护领土、维护主权，要求国防部让海军陆战队重新部署太平岛，与海巡署联合驻防，以宣示台湾不放弃太平岛的决心。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执政时期，于1999年决定海军陆战队从太平岛撤离，并于2000年成立海岸巡防署接管太平岛的防务。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一在立法院表示，蔡英文政府没有在太平岛恢复驻军的计划，相关救援演练也和其他国家达成默契。
这纯粹也是政府这个一向重视这个人道救援，因此呢，也在一个这个周边国家大家共同有共识的状况之下，举行了一场这个演练而已。
国际仲裁庭今年七月裁定太平岛是礁不是岛，台湾政府表示不承认也不接受这项仲裁结果。随后，蔡英文总统宣示将太平岛作为人道救援中心以及运补基地。国民党立委徐志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乐见政府任何彰显拥有太平岛主权的作为。
一方面，如果又可以先到我们的主权，而确实人道救援也是，不管是我们的移民也好，外国人也好，人道救援都是好的，甚至于我们也建议说要给我们移民做一个服务中心。
徐志荣委员赞成政府派军队驻守太平岛，不过表示尊重蔡英文政府的考量及决定。国民党智库国安组召集人林玉芳表示， 政府应该强化太平岛的军事建设，继续科学研究及油气探勘，并且让100吨的巡防艇防守太平岛。今年是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太平岛70周年。台湾海巡署原本计划于星期一在太平岛举行人道救援演练，不过因为台风的因素推迟到星期二实施。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岛礁填海造陆的作为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并加剧了相关争议。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及台湾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在英国媒体《经济学人》上投书，宣布要加快改革步调，带领台湾再起。他要把台湾再度变成一只老虎。不过，中国官媒说，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台海两岸关系停滞。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实施制裁的话，台湾经济发展前途将会更为暗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网站称，蔡英文26号在《经济学人》2017年的世界专刊以“台湾将再起”为题发表文章，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对2017年的展望。蔡英文在文中说，他在台湾面临政治、经济严峻挑战的时刻，成为台湾领导人，他将以全新模式振兴台湾经济，重新强化台湾的领航角色。他的政府将通过精准投资策略，整合公共民间及全球资源，培育物联网、生物科技、智慧机械、绿色能源和国防等产业，这些产业必能让台湾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体系更具竞争力。此外，蔡英文也提到吸引外资、经济转型、开拓市场、加入多边贸易体系的作为，但他也强调要做到这些都有赖于区域环境的稳定，因此他的政府将寻求与利害相关各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展开对话，为亚太地区建立和平繁荣架构。他的两岸政策是在既有的宪政框架下建立一致性、可预测且可持续的两岸关系。对于蔡英文提出的2017年愿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社评说，蔡英文上任至今民调滑落，只用半年时间就走到满意度低于不满意度的死亡交叉，并质疑蔡英文拿什么把台湾重新变成老虎。社评说，当年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的时空环境已经不在，那时中国大陆很弱，几乎没有参与东亚地缘经济形势的塑造，而现在中国已是西太平洋地区的绝对经济重心，事实证明两岸关系早已成为台湾实现和平发展与繁荣的生命线。但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停滞，现在中国大陆只是停下来一些事情，促使蔡英文迷途知返，尚未对台湾经济使出制裁。但如果蔡英文继续保持当前政策，两岸关系这4年大概就这样了。社评最后警告说，如果蔡英文在深绿压力下扩大隐形台独战线，中国大陆的制裁必将针锋相对的跟进，届时的台湾哪还有经济发展可谋。蔡英文上任半年来面临诸多挑战，几家民调都显示蔡英文目前执政满意度下滑。台湾民意基金会28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41.4%的民众支持他处理台湾重大议题的政策，不支持的民众有42.6%。对于蔡英文拼经济的做法，满意的有36.33%，不满意的有55.6%。对于蔡英文上任以来处理台海两岸关系的表现，满意的有41.2%，不满意的有47.8%。 即便被认为是亲绿营的台湾世代智库民调上星期发布的蔡英文执政半年满意度调查也显示，对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是 43.8%， 不满意度却高达 51.1%， 这也是该智库进行民调以来对蔡英文满意度最低的一次。台湾自由时报星期一援引民意基金会负责人游盈龙的话报道说，蔡英文的民调已经达到空前最低，他的领导与权威危机已在眼前。针对民意基金会最新民调显示蔡英文总统声望比刚上任时下降 28.5%，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一也表示，民调数字各有不同，但政府会持续加速各种改革，以回应社会的高度期待。黄崇彦说，政府的核心工作是改善国家、改革国家，为人民解决问题，只要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增进国家整体发展，对的事情就应该去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年关将到了，中国一些城市为了要达到每年的空气质量指标，采取了重拳措施，可是这引发一些企业的反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甘肃省兰州市都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这两个城市下令数百家工厂停工到年底，而且从本周早些时候开始，这两个城市的私家车也被要求单双号限行。在中国冬季来临，空气质量快速恶化之际，据悉像首都北京等城市也在考虑实施车辆限行措施。虽然公众对所谓的蓝天政策表示欢迎，但是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引起一些企业的不满。在石家庄，在被要求停产停工的七个行业中，制药行业似乎受到的打击最大。制药业一直是石家庄的经济支柱。上市公司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星期一发布临时公告称，由于收到要求未来45天停产的政府文件，公司利润预计将损失5000万元左右。另一家上市的制药企业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星期一晚间也发布公告说，如果公司下属的两家子公司停产一个月，将使公司营收减少7500万元。另一些人说，这种重拳措施或导致企业破产。当地媒体报道说，公司担心在财务上无法达到石家庄市为减少空气污染和污水排放而收紧的规章，这或许会导致全市数十万蓝领工人的大规模下岗。石家庄是中国最大的抗生素制造基地。研究制药业的中研普华研究员张瑞斗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政府整治污染的动力将对制药行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如果这个行业可以走出高污染高增长的恶性循环，那种影响将是短暂的。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排名中，石家庄总是排在后面，而且时不时还会位居污染最严重地区名单的榜首。石家庄星期四的平均空气质量指数为156，该市的目标是让今年的年平均空气质量指数比上一年降低10%。环境专家称，石家庄的严厉手段只是改善空气质量的短期方案，他们呼吁当局尽快推出可持续的治理规划。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马永亮说，必须在全国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他说，国家一直以牺牲环境来取得经济发展，但是现在环境污染问题到了一个关键点，这个趋势必须逆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地政府的环保努力必须要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马永亮说，这种努力无法长期维持，因为没有城市经得起突然的大规模的下岗。
还是需要制定一个比较长远的治理的一个规划，然后有一部分的话可能趁势就倒闭了，另外一部分的话可能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制定出措施以后，然后后头再恢复生产，然后加强治理。
马教授警告说，更为严格的环保措施实施后，预计制药企业的环境成本将会上升， 进而可能导致药品价格的上涨。尽管会如此，但是大多数中国民众还是乐见雾霾消散，蓝天重现。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在线调查显示，大约60%的受访者支持石家庄的限行令，还有69%的人同意政府关停污染工厂。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一位网友写道：“我给予全面支持，我拒绝成为城市的吸尘器。”也有另一名网友呼吁不要再容忍那些腐败和污染的国有企业。还有一些人担心清理天空的成本，他们表示如果政府行动导致大量下岗，那是不负责任的。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萧华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2小时之后我们空中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进行了任内的最后一次海外出访，他在民主的诞生地希腊雅典大力赞扬民主制度。奥巴马指出，2500年前，在雅典周围的岩石山丘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想法。奥巴马说，希腊语的民主一词指的是权力，统治权来自人民，我们是公民的这个概念，意思是我们不是仆人，而是社会的管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就是不只让几个人，而是很多人受到平等相待，也不只是为了大多数人，也是为了少数人群。奥巴马提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有人争辩说人民群众没有能力处理民主，他们需要被告知去做什么。但是奥巴马说，人们有想要控制自己生活与未来的根本愿望，这些渴望普遍存在在每个人的心中燃烧。奥巴马总统指出，美国支持民主治理，这不只是因为这个理念和美国真实的价值观一致，而且历史已经表明，民主制度往往是更公正、更稳定、更成功。奥巴马总统说，与强制统治政权截然不同的是，民主制度根植于人民大众的意向，公民们知道有进行和平改变的途径，包括非暴力的道德力量，而这带来的稳定经常促进经济增长。奥巴马总统还指出，民主国家之间不太可能发生战争，而且因为其包容性和实力，民主国家更欢迎难民和需要帮助的人。此外，这样的包容性和实力使民主国家能勇敢面对那些试图用暴力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人，同时还能遏阻当权者背叛基本的民主价值观。奥巴马总统承认，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人试图生活在一起，要实现民主并不容易。但是他强调，是民主让我们能改变历史的走向。以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说，就是走向正义。奥巴马总统说，在这个伟大、不完美，但是有必要的自治制度内，权力和进步永远来自人民，来自无民。奥巴马说，只要我们忠于这一自治制度，我们的未来将是光明的。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